苏朝清感觉到事态严重，不告诉于成龙不行了。尽管心疼老头子，想叫他多睡一会儿，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。等于成龙醒了之后，苏朝清把这事儿一说，于成龙顿时是睡意皆消，老头就蹦起来了，啊，扑起丢了，那没看见老百姓是那么说的，哎呀，糟糕糟糕糟糕啊！于成龙一琢磨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呢，到底县城丢是没丢啊，我好做的心里有数，光凭传言不行，这是战乱年代，谣言四起，不得不慎重啊。因此于成龙做了安排，他告诉那把总陈军，让他负全责继续修桥，起码这桥得保住啊，不许懈怠，继续工程进展，我去去就回。30里地，他带着朝清，带了点亲兵卫队，骑着快马，正好跟这些难民呢走顶头炮，一边走着他一边打听，有的说扑起丢了，落入吴三桂之手，有的说没丢，我们来前城还没落到吴三桂手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于成龙啊，恨不能泪生双翅，一下飞到县城看个究竟。正这时候，远远的就看着蒲圻县的县城了。哎呀，丢是没丢啊，没看着吴三桂的旗号。那么到底丢没丢？蒲圻县发生什么事了呢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。按下于成龙咱先不说，单说城里发生的事。蒲圻县七品正堂，就这县官姓杨啊，叫杨彦成，是个胆小如鼠之辈，平常作威作福，战乱年代他有点麻爪。现在蒲圻县正是前线，那吴三桂声势浩大呀，已经破了长沙，攻下越州，下一步就奔这儿来了，所以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县城里的买卖是关门闭户啊，有钱的人早跑了，没钱的人都在这观望，这消息就传到知县杨彦成耳朵里了，他这六神无主啊，心说这吴三桂要来了，头一个我得去那死的，好得了吗？怎么办呢？召开个紧急会吧。他把武官把总叫罗登云，这最高的武官就是个把总啊，把罗登云请来了，一文一武的商量商量。知县就说，我说罗大人，大敌当前呐，听说吴三桂手下有数万之众啊，咱们小小弹丸之地焉能守得住啊，我想跟你商议商议，咱们撤退吧。没想到这罗登云还是忠臣，罗登云把脑袋一拨了，我知县大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您这话是不是放弃蒲圻呀？我们就让给吴三桂了，咱跑。哎，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，总之咱不能以卵击石啊。这城里的你手下有多少军队？充其量不到1000人，都是老弱病残，这小城又不高，怎么能抵挡住数万之众啊？本官也是为城中父老着想啊，干脆发出告示，让老百姓先行撤退吧，避免点损失，我身为父母官，不能不替老百姓着想啊。哼，我说知县大人，您说的好听，这叫临阵脱逃。我大人呢、啊、你吃着朝廷的俸禄，为皇上效忠，守土有责，这贼咱还没见着呢，把好端端一座县城就献出去了，咱就跑了，怎么向皇上交代？ 怎么向父老交代？我看不妥，我们不能走。杨彦成把脸一沉，那罗大人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死少。虽然兵不多，城中还有数万老百姓，男人青壮年不在少数，大人应当号召所有的父老协助官军守城，我们灰瓶炮子也有，弓箭不缺，多多准备砖头瓦块，也能抵挡一阵，实在抵挡不住了再撤也不迟，就这么一箭不发，一刀都不砍，咱就跑了，我不能从命。说着说着，一文一武闹给别扭了，顶了牛了。知县点了点头，好好好，我罗登云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想偷鸡。哎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偷什么鸡？你想用城中数万老百姓的生命和弟兄的鲜血换你的饼子？你想沽名钓誉？哎，你想升官也不能这么升啊，你拿这些人做牺牲品是也不是？罗登云一听，像话吗？我知县大人，你侮辱人呐！你要撤你撤，我是不走的。好，我撤，把城交给你了，有种你守着，你必打吴三桂。头一天耗子洞到窝里反，这知县也不管不顾，回去跟夫人一说，跟姨太太一说，全害了怕了，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车辆，带着这仆人老妈丫鬟能有几十口子，第二天就要撤退，就是于成龙来的这时候，他们就要撤退。刚走到城门这儿，罗登云得着信儿了。罗登云气的，领着自己100多名军兵把城门给堵住了，用手指着这知县，我杨大人，你个怕死鬼，你走不了，我不能让你走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。杨彦成也急了，我罗登云，你临死还抓个垫背的吗？本官说走我就走，将来出了事我负责，我不能陪着你死在这，冲出去。他指挥他的衙署往外冲，罗登云就在这拦着不让他走，结果大打出手，动了刀枪了。这一动刀枪，自家人死了十来个呀。城头上的守军抱着刀枪看着，都有私心。哥兄弟啊，咱咋办？那罗大人交代了，让咱们死守咱们县城啊，守得住吗？就咱这几头蒜能守得住吗？你看看这小县城，城墙高了下不到2丈，连砖都没有，都是土城啊，架得住吴三桂的大兵吗？人家架起大炮的东西炮，这城就塌了，咱在这待着白送死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随着知县大人呗，知县要撤退，他是本地最高长官，咱不听他的听谁的，也不算咱贪生怕死啊，咱随着知县咱也撤吧。那罗大人不允许，罗大人也得听知县的，撤吧撤吧。大部分都是胆小如鼠，就起了哄了，呜，也不守城了，从马道上下来了。罗大人不能听你的，我们也得撤退，我们守不住了，把罗登云捶巴了一顿，好像没给放了血。罗登云抵挡不住了，眼瞅着知县手下人赶着车辆，有几百人跟着离开了县城。罗登云就骂呀，胆小鬼，你挡着我的，我跟你完不了。知县带头一跑，老百姓当然跟着跑了，谁也阻挡不住了，跟开闸的洪水相似。罗登云一看是大势已去，心说我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守土有责，也没打仗就这么跑了，好说不好听，皇上啊，臣对不起您了，我无能为力。说着这抹脖子 手下人手快眼尖，大人且慢。郭家把他抱住，把宝剑给夺下来了。罗登云放声大哭啊，毕竟这些人都是忠臣，一个个热血沸腾。大人你别难过，我们不走，我们陪着你守住蒲旗，跟叛军杀到底，跟他们没完。罗登云一听备受感动，我谢谢弟兄们。要说那么大的蒲旗县，老百姓都怕死吗？也不尽然，有一部分不想走的，故土难离呀、啊。这一走房子地全没了，所以这些人也愿意守住蒲旗县。一凑吧了几百人，都听罗登云的指挥。罗登云一看高兴了，好好，我谢谢乡亲，来上城，编队50个人一队，我们守住蒲旗。正这时候于成龙来了，于成龙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，没说他枪着茬奔蒲旗县走。哎，走着走着一看怎么那么多车辆啊，哎，正好奔自己这方向来，看那意思不是普通的人，他让朝廷打听打听那是什么人。苏朝清催马过来一问，正好是知县那个怕死鬼杨彦成。回去禀报于成龙，说这知县离开城了，带着家眷要逃跑。好嘛，于成龙是火旺上撞，这个畜生叫他过来见我。一说于成龙来了，这知县脑瓜子嗡嗡直响啊，想走走不了了，硬着头皮来见于成龙。大人，你是杨彦成，正是卑职。你是蒲旗县县令，正是卑职。你上哪儿去？
大敌当前，卑职恐怕手把不住，老百姓遭了涂炭，为了确保老百姓的安全，我打算放弃蒲旗，协父老找一安全的地方，将来对皇上也有个交代。俺呸！胆小鬼，你真会找借口啊！
你说于成龙脾气也够暴的，从马上跳下，拎着马鞭子，啪啪啪，就抽这知县抽了好几鞭子。给我回去！回去！哎，知县敢不听？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走了半截，带着家眷又回来了。逃难的老百姓一听，什么？这是于大人于成龙啊，武昌府的知府，亲自到这儿来督战来了。那就说咱家乡还有希望啊，那咱也别走了，咱回去吧。你看这玩意可了不得。也有一大部分老百姓跟着回来了，人多就有力量啊。于成龙这一进城，有人给罗登云送了信儿了。罗登云感激的涕泪横流啊，跪在于成龙的马前。大人你可来了，你助卑职一臂之力吧，这个胆小如鼠的杨彦成要弃城逃走。你看看他这一走，把整个的蒲旗全都给搅烂了，大人您看怎么办？行行，我全知道了，全知道了。把那个杨彦成带过来。杨彦成把帽子也摘了，知道自己要够呛，跪在于成龙的马前，一个劲儿说好话。于成龙冷笑一声：“贵县呐、啊。”你临阵脱逃，犯下不赦之罪，并非我手狠，没有办法呀。来人，把他推到路口，斩首示众。一句话，咔嚓一刀，把知县脑袋给剁下来。知县这一死，
别的人都下马爪了，还有知县手下那些铁杆的，一共13个，其中有几个军队的，都是从城上下来跟着跑的，蛊惑人心的，13个全拿货了。于成龙告诉，推到护城河边砍。那个说是不是有点过？战乱年间讲不了了，不这么的压不住查呀！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13个全砍了，这一下全给镇住了。于成龙高声呼喊：“乡亲们，弟兄们，大家安定，把心神稳住，蒲旗丢不了，我陪着你们守城。我于成龙自要有三寸气在，确保大家平安无事啊！乡亲们，稳住心神呐、啊，帮着我守城啊！”人的威望可了不得。于成龙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老百姓一听有了主心骨了，难民陆续的回来，紧闭城门。于成龙跟这罗登云一商量，把老百姓也编成队，比较年轻一点的都上城，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，协助官军守城。另外贴出布告，城里边各安生业，谁要趁乱打劫，那就地正法。巡逻队也派出去了，他这一来整个都安定了。于成龙也上了城了，尽管不会练武，也不知从哪弄了把刀，于成龙还练练刀，还心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这玩意也自备。他拄着刀在城头上一站，那军队老百姓士气倍增。你看，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吴三桂的先头部队还真就到了，铺天盖地，书中代言，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都是吴三桂的心腹爱将，还有吴三桂一个当家子，也姓吴，叫吴天成，领着5000大军杀到了。不过他们从湖南刚来，日夜兼程走了200来里地，满脚都是燎炮啊！想要一走一过，把蒲旗占领，进城之后大抢他一顿，发点财，然后吃点东西休息休息，等着后头的大部队。他们是先头部队，城上的人就有点发毛啊！一看，哎呀，铺天盖地都来了。于成龙喊：“
安内，大家不必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要怕，准备弓箭，准备挥平炮子。”他问罗登云：“
法总，有炮没有？”回大人。有3门炮，老爷不使唤，有1门哑炮，打不出炮子儿去，还有2门炮不太好使，炮弹一出去就顺嘴流出去了，打个1丈多远，还呸！你说这当官多好，这叫什么炮？没用啊！
八总，这么办行不？本官领人守城，你挑精壮的，多带人，在瓮城那埋伏好了。看我一打响了，你突然开城门就杀出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我发现了，吴三桂手下的人远路而来，疲惫不堪，不堪一击呀、啊。咱们的人是兵强马壮，吃的也饱，睡的也香。劲头都挺足，这样可以以一兵十，只要挫了他的锐气，他有多少军队咱也不怕了，咱打个胜仗怎么样？
行，交给我了。
这罗登云呢，真是个干茬子，连老百姓带军兵挑吧挑吧，凑了800来人，各拿兵器躲到瓮城听消息。
于成龙虽然是文官，但您别忘了，他经验丰富，到现在豁出去了。一看贼兵到了城下不动了，他也没动，他就观察着。再看这些吴三桂的军兵，那骑兵往城上看看，嘿，一瞅这小土城不堪一击呀，一走一过就平了。哎呀，有点泄气，实在太累了，从马上下来席地而坐。步行的军兵满脚都是燎炮，哎呀，缓缓发歇歇吧，哎，歇歇吧。东倒西歪，满地躺的都是当兵的。其中有个当官的从马上跳下来，手里头拿着马鞭子，往城上看着。哎，当头的有没有啊？啊，守城的，谁是当头的？于成龙仗着胆子把这身子就探出去了。啊，本官就是。你是谁呀？于成龙啊。啊，你成了龙了，我看你是个熊。哎，姓于的，咱商量商量，这仗别打了行不？我家周王率领百万雄师随后就到，你这弹丸之地还架得住一划了吗？知趣的赶紧献城投降。你不就是个知县吗？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，他不认得于成龙，难免这么说话，他认为是县官呢。你小小七品官有啥意思？你要开城门投降了，你算立了功了，我家周王千岁一高兴，加封你显官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也算立了大功一件，怎么样，有活动气儿没有？于成龙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闭住你的臭嘴，本官受朝廷重恩，守土有责，我与城池共存亡，不许你们越雷池一步。
嘿嘿，行，有骨气，看来大清朝用你算用对了，哥哥兄弟，对付这贱种咱还真得费点劲儿。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攻城都起来，都起来，这小城一使劲就完事儿，起来，都起来。
你说这还能打仗吗？正在这混乱的时候，于成龙一看差不多了，弓箭也够得上了，他把袖子一甩，手一挥，
开弓放箭，放箭，
一下射倒了一片。
吴三桂的军兵一阵喧哗乱的时候，罗登云一看机会到了，开城门，这才杀了出去。